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课程。今天要进入的普通书信第24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21节。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21节，而这也是普通书信中约翰一书的最后一讲。我们在上一课当中谈到了爱的主题，在这里约翰慢慢地将爱这个主题转入到信心的这个主题。当然爱与信在5章1到5节因为是主题的转换，所以有一些重叠的地方。约翰要读者明白，其实爱还有信，信心是神的儿女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元素。因为信耶稣和爱神还有爱弟兄，三者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关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把这三者自然而合理的关系变得不合理了。信耶稣、爱神、爱弟兄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关系。我们来看5章1节。5章1节说啊，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5章1节就告诉了我们，信耶稣不可能不包括爱神还有爱神的儿女。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好像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爱爸爸妈妈，孝顺爸爸妈妈，我们要讨爸爸妈妈的欢心。如果我们不兄友弟恭，弟兄姐妹间没有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你觉得爸爸妈妈的心会因为你这样的行为而受安慰，而被孝顺到，而被爱到吗？不会的，这是一个很自然而且合理的逻辑。但搬到信仰上面，我们也许真的是一个不孝顺、不爱神的基督徒。5章1节提供给弟兄姐妹很深切的反省。5章2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第2节，我们若爱神这个句子还有遵守他的诫命这个句子，第二个句子遵守他的诫命是在解释我们若爱神这个句子。也就是说，爱神的人他一定会听神的话，而且遵行神的话。好像一位孝顺的儿女，他必然是听爸爸妈妈的话，而这爸爸妈妈的话里面特别要他的儿女彼此相爱，天父要我们彼此相爱。因此第2节下半句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就通过试验了。 爱神要透过爱人来表达。在德仁弟弟的教会里面，诗班的弟兄姐妹在练诗，练诗完之后有爱宴。当然因为诗班练得比较久，所以就比较晚下来。结果那一天的爱宴呢，其中一道菜是鸡腿。原本弟兄姐妹预备的鸡腿的数量是够的，但没有想到诗班练完诗下来，竟然鸡腿没有了，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参加诗班的弟兄姐妹，他们一个人拿两只鸡腿。我们若说这些弟兄姐妹爱神，我们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爱神之人，他必定爱人，因为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你不听神的话，怎能说你爱神呢？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难守的这个希腊文 barai， 它字面的意思是沉重的。神的诫命不是沉重的。其实类似的教导在旧约和新约里面都有，比方说旧约的申命记30章11节，在那儿说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30节，在新约当中也说道，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相比之下，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可以说明什么是难守的。马太福音23章4节，耶稣说，法利赛人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那么为什么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不是重担呢？第四节告诉我们原因，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首先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遵守诫命，这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所靠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信什么呢？当然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我们当然是相信神。神应许赐下圣灵来，要帮助我们行事有能，行善有力。当我们实在是在彼此相爱上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借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在这里第五节，约翰特别将基督信仰群体与敌基督的信仰群体，也就是拥有错误的基督论的那些诺斯底主义者，那些幻影论的支持者，那些克林陀主义的支持者，约翰做一个区隔。凡是拥有正确的基督论的信徒，神就会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世界。这所谓的我们，就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接下来就是一个从爱过渡到信。第六节到12节是一段有关于真理的试验，约翰提出他的见解，尤其本段的重点是在讲述耶稣的人性。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看5章6节到12节。
夫妻吵架怎么办？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心心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约翰一书5章6节，5章6节说，这借着水和血 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第八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哇，第六节到第八节很难解释啊，在这边提到有三个见证，这三个见证是来论述有关于耶稣的人性的这个主题。我们提过，当时的异端有幻影说，有诺斯底主义，有克林陀主义，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反对耶稣的人性，因为认为耶稣不可以有物质的身体，道不可以成为肉身，因为物质是恶的，肉身是恶的，耶稣是不可以有肉体的这个身体的，所以当然耶稣就没有人性了。可是第五章，你看到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约翰特别针对耶稣人性的部分提出他的见解。在这里，第六节所谓水的见证，是指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侍奉的开始，他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水是耶稣在地上侍奉的开始，而血是耶稣受死，耶稣救赎的工作最后完成在十字架上，借由他的受死所流的宝血而成就救赎。所以第六节是约翰所用的语言，透过水指耶稣的受洗，透过血指耶稣的受死。接下来第六节说，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我们提过克林陀主义，他们认为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基督就附身在历史上的耶稣的这个人身上，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前，基督又离开了这个历史上的耶稣，所以这个历史上的耶稣才会在肉身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然这都是错误的观念。所以约翰特别说，你不要只有接受耶稣受洗的时候他是基督啊，没有，在十字架上也见证他就是基督，用水又用血，不能分开，缺一不可的，两者都是耶稣道成肉身的事实。第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这圣灵做见证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意思是圣灵他要见证真理，圣灵他要说出真理，圣灵他也会说服我们来接受真理。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所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能够接受耶稣的受洗，耶稣的受死，耶稣他开始在地上工作，他道成肉身，他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我们可以接受他是主，他是救主，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因此基督徒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连悔改的心都是神给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的讲道，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29节到32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29节到32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29节说，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弟兄姐妹，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连我们悔改的心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得救，我们得蒙救赎，唯独恩典。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着信这个因这个字呢，是借着信。连信心其实也是本乎恩，也是神的恩典。接下来第八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翻回来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八节。第八节说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圣灵是什么？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做见证，而圣灵呢也在弟兄姐妹心中来工作，让我们有悔改的心，让我们接受耶稣他是主，他是救主。水指的是耶稣的受洗，血指的是耶稣的受死救赎。这三样见证特别是针对当时的异端者克林陀主义，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什么叫做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呢？意思是这三个见证都是指一个人，或是指向一件事情，而那个人那个事情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克林陀主义者认为耶稣不是基督，基督也不是耶稣，基督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附身在耶稣身上，而当耶稣上十字架成就救赎断气前，基督就先离开了。但约翰说不是的，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指的是一件事，一个人，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好，接下来第九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我们如果连一般人的见证我们都接受，在这里神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圣灵的见证、水的见证、血的见证，我们更应该接受，接受耶稣就是基督。第十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基本上这里就是针对这些克林陀主义者，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明明神已经透过圣灵、水、血为他儿子做过见证了。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呢，你等于把神当作是说谎的。第十一节，这见证是什么呢？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第十二节，我们常常很多基督徒会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原来是针对约翰书信的那些敌对者、敌基督者、异端者，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第十二节特别是鼓励基督信仰群体说，如果我们接受耶稣是基督，不像那些异端者所主张的那错误的基督论，那么我们就有生命，我们就有永生。这节经文也是我们在判断 异端者的时候，基本上你如果判他是异端的话呢，就等于他是不得救了。所以不要随便判人是异端啊。这异端除非他是在比方说基督论上出了问题啊，认为耶稣是被造的啊，或是耶稣不是神啊等等的异端呢，他基本上如果你接受的话，那你是不得救的。或是救恩论出了问题哦，比方说这救恩不是白白得来的，还要靠你的一点功劳啊啊！有一些异端就说呢，哎呀，你如果不会说方言呢，那表示啊你没有得救。哎呦，这很麻烦，因为你还要去学说方言呢，让说方言才会得救。那方言是不是变成一种功德，要来换取神的救恩呢？哦。因此如果有这种主张说要说方言你才可以得救的啊，那如果不会的话你要去学，你要去求神给你，那这一些论调呢，我认为都是异端。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普通书信中有旧约智慧书卷味道浓郁的雅各书，普通书信中也有鼓励社会地位低微面对苦难逼迫之信徒的彼得前书，普通书信中更有犹如彼得遗嘱般的彼得后书，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引领，一同领受普通书信中的宝贵信息。
最后我们来看五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可以说是约翰一书的结论。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好，十三节我们都知道了这些克林陀主义的背景。约翰在这里，原来他写这一卷书信的目的是在鼓励拥有正确基督论的信仰群体弟兄姐妹能够继续持守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接着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神会按照我们所祷告的去做，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是照神的旨意求。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我们祈求神会照着我们所祈求的去做，是因为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当然就是整本圣经了。所以祷告要建立在读经的基础之上。有些教会不好好读经，不好好讲道，不好好查经，然后大家在那边哇，好像很爱主，很迫切的祷告，我都很替他们担心。我觉得我女儿很好，我女儿她慢慢学习，在她祷告最后的时候，她会加上一句说，主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有多少基督徒肯在祷告的末了加上这句话呢？或是在说阿们以前，想一想我所祈求的合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我日前看到一则新闻，看到在台湾的一个庙里面，哇，有一个信众啊，他就把整片土地捐出来盖庙。他盖庙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在庙的后面做这个毒品的工厂。他盖庙就希望神明保佑他，让他的毒品可以卖得好。哇，他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大。这种神明能够拜吗？不是你所拜的有求必应，哇，他就是好神呢、啊？不是的，他不是神，他是魔鬼的化身呢、啊。因此，我们需要透过神的话来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按照神的旨意来求。十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哦、这前提是按照神的旨意求。比方说当我到医院去探访病人的时候啊，或是我面对我自己的一些难处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天父啊，在哥林多后书 第一章第三节，说到你是那位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你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你会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主啊，我此刻在患难中，求你自己亲自来安慰我。主，也让我的这个生命的经验可以去安慰将来同受苦难的肢体。你知道吗？当我这样祷告，我就经历到神的安慰，而且也看到我在患难中的正面价值。当有类似的弟兄姐妹发生同样的苦难，我知道那就是神要给我的使命，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经历、我的同理心、我的亲身经验以及神给我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求，如此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在这里，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呢？当然你从上文来看，就是那些敌对者，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这种否定耶稣是基督的罪，他们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永生。那么为什么如果他是异端者的话，约翰就说呢，不要为他祷告。其实在这里所说的不要为异端者祷告，他指的是去他那里祷告。约翰所要防止的是我们要减少和异端者的接触，否则我们自身都难保了，在基要信仰上都不稳，还去接触这些异端者，不是自找麻烦吗？但是你如果不去他那边，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悔改，希望他可以回头。十七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神是那义者，因此冒犯神的都是罪，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除了异端者之外，其实我们都可以为这些犯罪的人祷告，希望他们不要执迷不悟，可以悬崖勒马，可以得着救恩，就不至于死了。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约翰在最后一个段落里提出三个信仰上面的知道，因为这三个呢，每一个的确据，约翰都以我们知道作为开始。第一个知道，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第一个确信要知道，属神的就不会继续活在罪的里面，习以为常。第二个知道，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第二个确信，我们是属神的，不是属魔鬼的。第三个确信，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第三个知道是神会把悟性赐给我们，这里的偶像是象征性的解释，指的是任何取代神地位的事物，就是那些异端者及他们的教导。好，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